我们，主，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天父。今天早上是我们跟你连结的早上，我们要单单仰望你，专注在你的身上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，有耶稣的性情，有圣灵九种的果子在当中，以致我们的性情都能够来荣耀神，见证神的荣美。我们也祷告，我们知道靠自己不能，但是我们靠圣灵凡事都能，因为你是最大的帮助者，你就是我们最好的保惠师，现在就在我们当中，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谢谢主，把我们教会在这交托在你面前，愿你常常对教会来说话，来引导，使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要读的经文哦，就在这个第十章的地方。那你看到这第十章呢，出现杀这个字非常多，代表说耶户呢，他真是个勇士，他也是个将军出身的，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呢，是神所看重，神所兴起的一个器皿。那他本身不是说从这一代到那一代是这下来的，等于说他的家族没有这样的一个当王的一个这样的机会，但是呢，神却看重他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智，就盼望整个国家能够翻转过来，那些偶像能够完全除去，所以神就使用他。一样的，如果我们过去的家庭背景不怎么样没关系，但是你有一个心智，就是要讨神喜悦，有个心智能够扩展神的国度，神必定要使用你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好，那今天的焦点看到一件事，就是耶户，你看到他一日当中杀了两个王，然后呢，也除去了那个根源，就是耶洗别。好，你看到一日当中为主立大功。接下来呢，还有第十章。第十章讲什么呢？讲到得胜要得胜到底。好，得胜不要只是前面的，要得胜到底。所以他清理干净。好，这很重要提醒。就像我们常常在做医治释放一样，要做就做到底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，康复起来了。如果做一半呢，赶赶又回来，赶赶又回来了，或者说他习惯又不改了，进出医院好多次啊，那习惯不改，那我们医疗人员也很辛苦啊，做释放也很辛苦啊，赶鬼人也很辛苦啊。为什么呢？救了还要再救，医了还要再医，这个就是一个好像一个cycle 一样，不断不断的重复。也看到我们生命要做就做到底，要打就打到底，要胜就要胜到底，这是今天的主题。等于说要有决心清理干净。好，我们看到有几段的这个经文这个故事记载在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好吗？我们从第一节来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到十一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请来，
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，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，通知耶斯列的首领，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，你们那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，接了这信，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拣选一个贤能合一的，使他做他父亲的位，你们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。他们却甚惧怕，彼此说，恶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，我们怎能站立得住呢？家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，我们既是你的仆人，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，我们不立谁做王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。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，你们若归顺我，听从我的话，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领及带到耶斯列来见我，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。信一到，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，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。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，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。耶户说，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，搁到明日。次日早晨，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，你们都是公义的，我背叛我主人，将他杀了，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？由此可知，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，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。 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竟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这边告诉我们说故事的延伸。他说亚哈有七十个儿子，亚哈已经死了，在战场上已经死了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有七十个儿子，所以亚哈肯定是多妻哦，多妻，然后生了这么多的儿子在当中。那你看到这个国家哈，有这些的人在当中啊，因为他的儿子呢，可能管理这个城，管理那个城镇，所以大大小小呢，都是这亚哈的家族了。等于说这国营企业一样啊，每一个地方都是自己人，每一个都是自己的权势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的地方，撒玛利亚呢就是这个北国的首都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。有很多很多的权贵的人，权势人在当中。虽然亚哈已经死了，那北国的王还有这南国的王一日都死，那耶洗别也死，但是他还有什么徒子徒孙在当中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背景当中，你看到这个将军耶户呢，就是要杀光这些，不要有这个情况发生，就是我们常讲的要斩草要除根啊。如果不除根的话，春风吹又生了，那你看又会开始生，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把它除尽啊！所以在属灵征战方面，我们要这种概念，要么就要征战到底，要拆到底，要赶鬼要赶到底。大大小小，虽然撒旦赶走了，魔鬼头赶走了，但是他的这些小鬼啊、邪灵啊，全部都要赶走。不要留下一点点，不然他又开始会找很多人回来啊，找那个邪灵又再回来，又变成一个窝了。这个我们知道耶稣赶鬼都是如此，他把群都赶走，然后使他完全得以康复。好，这个是耶稣所做的，也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耶户怎么做呢？他要面对着七十个儿子，他就写信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。好，耶斯列跟撒玛利亚是很靠近的，一个是首都，一个是一个城镇在当中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将军呢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他写信到两个地方去，那告诉他们说无论是长老或是教养的这个种植人说，你们那里呢，既有主人的种植啊，有车马，有兵械，有坚固城啊，你们接到这个信啊，你们接到这个信，你们的主人，你们是主人的种植，你们可以推选一位来当新的王，只要显能合一的，然后坐在那父亲的位，好，然后呢，你们呢就可以当王了。好，但是你知道这信拿到了这些所谓的权贵的手上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四节，他们却都什么甚惧怕，就惊啊！为什么呢？谁敢当王呢？因为这个是耶户是神所高了，是新的，他杀了这个什么王了，怎么谁敢推呢？大家都怕他嘛，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当王了，所以他们呢就很害怕，因为二王在那边一天呢就站立不住，一天就同日死了，所以可见耶户的势力是很大的，而且他非常勇猛啊，每个人都很怕他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就做一个决议了，无论是家宰，家宰就是总管的意思，在耶路撒冷当这个家宰是非常伟大位份是大的，是总管的意思。好，那义宰就代表他们的指挥官，可能就像现在的军事可能三军总司令指挥官了。好，再来呢还有他的长老，长老就是十支派各组都有各组的长老，那个 leader。 好，接下来还有教养众子的，可能是老师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户了，写什么呢？说我们是你的什么仆人，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，我们不立谁做王，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。好，代表说他们知道，哇，如果我们要保命的话，不能推选任何人，只要你当王就可以了，我们就成为你的仆人吧，我们要跟随你哈。好，接下来耶户又在写信了，又写跟他们说，你们若归顺我，听从我的话，明日这个时候你们要行动。其实耶户他头脑很聪明，他知道怎么样来把这七十个全部的除尽，他先用什么软的，后面才用什么硬的，如果软的不听就用硬的OK， 但是他就开始给他们机会。好，那你们真的要归顺我吗？你看到吗？真的归顺，真的听话，要行动啊！你们把七十个这些王子哇，这王的孩子、王子全部的首级砍给我，七十个不是我去杀，你们自己来吧，因为你们要归顺我嘛。你看这个就是什么？信心要加上行为嘛，嘴巴不要讲讲。 信心要加上行为嘛，你听话嘛，听话就做出来给我看。好，你看他们隔天呢，他们真的是这些族长啦、啊、或者是长老啊，或者这些刚讲的议长，这些呢全部的都动手了，把他们所管的这些70个王子全部杀，杀完之后把他头剁下来，看起来非常的残忍哦。但是这里记载到很重要的，这些人都是被邪恶的势力掌权的，不要忘记这些哦，这些人是坏人，是恶人，带着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在敌对神的就是这一群人，所以是该杀的，不然整个国家大概有80年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的敌对神，远离神的。你看到处成为饥荒，到处民不聊生，到处都是巴力的庙，到处都是庙祭，到处的这些败坏的事情不断发生，是就是这些人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信一到，他们就把70个儿子杀死了，然后呢把他的头剁下来装在篮子里面，然后就送到耶斯列的地方，知道，然后耶户就在那个地方。好，那这些使者呢也来了，好，就告诉耶户说他们把这个首级已经送到了这个城门口了。好，就堆为两堆啊。所以这边看见一件事，他把它堆在城门口代表什么？只要进出城门都看得到嘛，进出城门一定看到，哇，怎么这个头在那，很恐怖的，哇，如果不顺服的话大概都像这样子吧，如果不听从的话大概是这样子吧，所以大家都很惧怕，恐惧害怕，所以那个是一个恐惧害怕的氛围。但是不要忘记哦，你看到这个第九节，次日早晨啊，你看这民众呢就出来了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整个城市耶斯列城呢都充满恐惧害怕。但是这时候耶户将军出来了，他已经当王了，他就出来对着众民说话，这个话他能够安抚人心。第一句要说什么呢？你们都是公义的，你们都是什么？公义的。他没有说你们是什么，你们是背叛的，你们是什么丑陋的，你们是败坏的，你们是不好的公民，那没有，他讲什么？你们都是公义的，代表什么呢？他在肯定他们，他在什么？接纳他们，代表说过去在亚哈的时代，或者他儿子约兰的时代，亚哈谢的时代，请记得你们只是什么？被利用而已，你们是无辜的，这些众民百姓呢，你们这些公民都是无辜的，你们是只是被带的走错道路，但是我先当王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都是什么？公义的。你看这个耶户是非常聪明的，他接纳他们，他也肯定他们过去走错路，现在换我当政了，你们都是好的百姓，都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已经得到什么？民心啊，得到民意，这是很重要的，政治人物很重要，要肯定这人命。好，接下来他讲说我是背叛我主人的啊，为什么背叛呢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亚哈带大家走错路，去拜偶像，去拜巴力，敌对耶和华，这个就是我背叛的原因。好，第三样，我将他杀了。这些人却是谁杀呢？这些人就是这70个嘛，左右边的这些呢，谁杀的吗？这是刚讲权贵吗？有没有这些家宅吗？还是教养他的人呢？他们都听从了我的命令，因为他们顺服了我当政了。哦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背景。好，接下来更重要的一句话，由此可知，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，一句没有落空。哇，在讲什么？讲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亚哈家为什么要除灭？因为是出于神的话，因为我在执行神的话。就像我一样，我是执法者啊，我是一个警察，我就有权利什么动枪，我有权利什么去格杀，对吗？因为神这个国家赋予我什么权柄嘛，不是我想杀人，而是神赋予我这个权柄，我必须要执行，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到他讲到说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。原来他有个特质啊，耶户有什么特质呢？他深深的抓住上帝的话，他懂得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。那透过谁说呢？我们知道，好，这句话就在下方来，因为耶和华借着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。所以你看到耶户有没有知道以利亚？知道，认不认识？认识，也知道以利亚是个先知。 以利亚是代表神说话的神人啊，所以他讲的应许呢，今天我抓住，我现在就执行上帝的话，我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我是执法者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户就讲这句话，再告诉我所有的城镇的耶斯列的百姓们，告诉你们什么呢？因为我执行是因为上帝的原因，是耶和华的话要我去执行的。今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当中，我们要敬畏神，因为神说话一句都不会落空。好，这个就是他的背景。所以你看到耶户呢，其实他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到上帝的应许，他也执行上帝的话，所以因为有上帝的话，他要领受到恩膏，然后勇力就出现，然后呢就能够执行上帝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以利亚所说的话呢都成就了，所以他有个特质，就是会抓住上帝的应许。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什么一个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前面杀了，这个就是在第七节，后面十一节呢尽都杀了。你看杀了而且尽都杀了，代表他一个决心，就是要除灭干净，这是耶户的特质在当中。好，你从这一段里面也学到什么样的宝贵的真理呢？好，从第一节到这边呢，学到几个真理。第一个，把它写下来，除了二王以及耶洗别啊，好，也要清理这些爪牙。好，记得，如果除了二王还有耶洗别啊，这些都是敌对神的，也要清理他的爪牙。代表说要清就要清干净，因为这些都互联网一样互相连接在一起，还有七十个更大的盘踞在各个大小城镇内，他们整个的盘踞好像国营事业一样抓在一起，有它的徒子徒孙，所以要一并的全部清除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见他要做的事，耶户。好，第二个写下来，对仇敌不能有怜悯心，请大家记得，对仇敌不能有怜悯心，对仇敌呢要决心打到底，对仇敌要决心打到底。你看到这样的人很少，因为从约书亚开始那个时代就没有清理干净嘛，他要留下这些所谓的约兰人亚门人有没有，这些摩押人还有这个以东人还有腓力士人，都在上帝的应许之地都没有清理干净，造成今天的什么以色列的败坏。所以这个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呢信主之后，要么就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每一天都要更新而变化，要越来越像基督，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，要结出然后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荣耀，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，这段告诉我们什么？要抓住上帝的应许。好，要抓住上帝的应许胜过抓住任何的东西，要抓住上帝的应许胜过抓住任何的东西。当你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能力就会临到你，请大家记得，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，那个勇气那个勇力你就出现了，就是你没有嘛，你乱出抓嘛，到底这个好那个好，所以常常就是畏缩嘛，退缩嘛，软弱不堪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意向，上帝给你的意向是什么？呼召是什么？那个荆棘是什么？你要抓住，常常抓住，勇敢就来了，力气就来了，信心就这样来了。所以要记得，要看重神的话胜过一切，或者抓住上帝的应许胜过抓住任何东西。好，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宝贵的真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，来十二节开始到了十七，十二节到十七是第二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，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，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，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。”耶户吩咐说：“活捉他们。”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，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，共四十二人，没有留下一个。耶户从那里前行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。耶户问他安，对他说：“你诚心待我，我诚心待你吗？”约拿达回答说：“是。”耶户说：“若是这样，你向我伸手。”他就伸手，耶户拉他上车。 耶户说，你和我同去，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。于是请他坐在车上，到了撒玛利亚，就把撒玛利亚的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，直到灭尽，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耶户起身，他本来在耶斯列的地方，哇，杀了七十个这个王子之后，你看现在在往前要到首都去了。好，在这过程当中，在路程的当中呢，遇到了一些人。第一个是遇到一群剪羊毛的人，在那边剪羊毛哈。OK， 然后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，犹大王已经死了哈，在南国的犹大王亚哈谢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的亲戚，那个弟兄是亲戚的意思，他们一群人呢要去找亚哈谢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不晓得亚哈谢已经什么，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们要去找他。他就问他说，你们是谁呢？他们就回答说，我们是亚哈谢的兄弟啊，亲人啊，亲戚，现在要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。你看耶户听到他们是亚哈谢的什么亲戚，马上就下命令活捉他们。你看到吗？这些人也搞不清楚啊，忽然就坐在前面就被抓起来。哇，他们不晓得已经这个大难临头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活捉之后就杀死他们。这边说杀在羊毛之处的坑边，总共杀死多少？42个人。好，前面杀死了70个，接下来杀死了什么？42个，这些都是爪牙，你看没有留下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有故事的延伸，讲到忽然间那边在往前行的时候，恰巧遇到什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。好，利甲他是一个族群，好像是非常特别的族群。我查一下历史这个地方，利甲其实是非常近前的一个族群，叫利甲族。利甲族，这利甲族呢，他们有什么特色？他们蛮特别的，他们就是不会拜假神，他们只单单拜耶和华。全国上下都在拜的时候，他们坚持我们是拜神，拜我们的耶和华。再来，他们什么特质呢？他们是游牧民族，到处游牧，所以他们呢不会去盖房子的，他们也不想盖房子，他们反对盖房子，要崇尚大自然，所以都是帐篷。 OK， 第三个什么呢？他们不撒种，他们不要去耕种啊，有个田地给你啊，我就在那边耕种了。他们是游牧民族，他们不撒种，我们都是凭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吃喝都是上帝给的。他们是这种族群。再来呢，他们呢也这个什么，也这个不拜金牛犊，这个是他们的特质在当中，他们不会拜金牛犊。最后一个，他们不喝酒，绝对是什么分别为圣的。所以这个族群呢，忽然间出现在这地方，前面杀死了72个，有没有？这个都是代表全爱世界的一群人。那这边少数人呢，这个叫利甲族呢，是不爱世界的，跟世界分别出来的，但是都同样的在一条路上，在教导我们什么？好像我们基督徒跟不信的都在世界上，不是吗？但这就却有什么被分别为圣出来。哦，我们不爱这个世界，但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。 OK，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看起来都是一样嘛，我们都在上班，我们都在当学生，我们在工作，但是有没有分别出来？有很大的分别。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基督徒信跟不信是可以分别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利甲族的，他呢游牧民族，他们崇尚单单崇尚大自然，跟随神，神给我们的我们都要，其他的那些呢我们都可以放弃。我们不喝酒，我们不盖这些房子，我们也不撒种，我们单单领受上帝的供应，就是简单的过生活。这个是利甲族的背景，大家知道。好，利甲族的儿子叫约拿达来见他了，耶户就问他，安说，对他说，你诚心待我吗？像我待你吗？约拿达马上回答说 Yes，是的。好，耶户说，若是这样，你向我伸手，他就把手伸出来，耶户就拉他什么上车，代表什么呢？手跟手连接，在就握手嘛，握手就是联手的意思，你上我车代表说你跟我是同伙了啦，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我们是同路人。前面42个是不同路的，虽然在一条的道路当中是不同的，所以完全的隔阻，但是你是因为你是敬畏耶和华的族群，你们不妥协，跟世界呢 没有什么特别妥协的地方，你们是分别为圣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耶户说，你跟我同去，看看我为耶和华什么怎样的热心，把它画起来。你看耶户呢，找到什么知心人了，找到一样要分别为圣的族群呢。现在我们同车一起，我们要做一件事，看我怎么样来做上帝喜悦的事，而且呢，这件事是我从心里面很想做的，那个叫热心，那个叫做热情。好，讲到这一段，你们看到什么样的啊真理在当中？第一个真理就是教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。弟兄朋友们，我们在世上，但却不属这世界。耶稣对门徒也不是讲这个吗？你们活在这世界，却不属这个世界，代表分别为圣。世界人这么做，我们不是这么做。世界人都在拜巴力，我们单单拜我们的神耶稣基督，要分别为圣。大家都是崇尚这些吃喝玩乐放纵主义，有没有？哇，享乐主义。我们不是啊，我们为什么要报复性旅游呢？旅游就旅游，为什么要报复呢？弟兄姐妹，平日我们都在服侍神，也像旅游的心情可以吗？每一天都在度假可以吗？一定要到花东才度假吗？住在花东也觉得每天在度假吗？也不一定啊。现在挤爆他们，挤爆了澎湖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水，是不是觉得灾难来到了？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其实要分别出来，其实是在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。每一天我们都在这世界，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好，利甲族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很特别一个族群哦。你看记载在这一段，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不属这个世界。我们虽然在走这世界的道路，但是不属世界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一件事情，来，热心。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大的热心？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有使命。好，因为有使命就有热心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找到我们人生的使命啊。那个使命跟你的价值有关，你最有价值的啊，这个价值的事，你会什么？你就会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你就养孩子有价值，你每天接他送他吗？你可以给他很多很多的物质吗？你要培育他吗？你觉得非常的甘心啊，因为你觉得很有价值。你看耶户有看到上帝给他的应许，那个就是最大的价值，他就冲上去啊，很热情啊，他不孤单，因为你看神在路上给他立家族嘛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为什么这么热心呢？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，其实热心也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，叫做热心。好，他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侍奉神。看到吗？侍奉神的人，你看到心里面就会有热情。如果你不想侍奉神，你不会有热情的。他就是盼望侍奉耶和华，热情就来了。你看到这世界呢，哇，跟上帝讲的世界是完全背道而驰。哇，你看到这世界呢，已经是被黑暗的世界，被人啊，你捏成那样子，被偶像到处的你捏成那样子，所以他里面的热情就出来。因为神给的世界不是这样子，天父的世界不是这样子，他的热情就出来了。运用在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台湾还有 94%、97% 啊、95% 的人还没信耶稣，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热情，盼望台湾能够翻转过来？一个耶户呢，你看全国就翻转过来，一个耶户呢，就带来全国的大复兴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以成耶户，你就是那个社区的翻转者，你就是你的家族的翻转者，你就是那个学校的翻转者，你就是那个公司行号那个 office 的翻转者。只要你愿意，那个热情就会出现。记得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侍奉主。侍奉主，你就热情就出现，因为你知道为神在做什么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了。第三段我们看见更精彩了。我们从第18到28，预备，请
耶户召聚众民，对他们说：亚哈侍奉巴力还冷淡，耶户却更热心。 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，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，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，不可缺少一个，凡不来的必不得活。耶户这样行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。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，于是宣告了。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，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，没有一个不来的。他们进了巴利庙，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。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，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。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他们。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，对拜巴利的人说，你们查看查看，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，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。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。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，吩咐说，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，若有一人逃脱，谁放的必叫他偿命。耶户献完了燔祭，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，你们进去杀他们，不容一人出来。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，将尸首抛出去，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，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，毁坏了巴利的柱像，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，直到今日。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。
好，这是第三段更精彩了。好，耶户又召集的群众，这个会众民，对他们说，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，耶户却更加的什么热心。所以你看耶户呢继续往前走，就来到了撒玛利亚的首都了。那个地方呢是非常这个坚固的城池在当中的。耶户一进去之后，众民呢就看着他，那他就开始对他们说话。刚讲过他在耶斯列曾经对众民说过话嘛，现在他又遇到了这个首都的城市的居民在当中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对他们说，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，耶户却更什么热心。请问这是真的话是假的话？假的话。其实后面有讲到说他有个计谋，有没有？他有个诡计，其实是什么？他的策略。他盼望他们都能够分别为圣，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那个却是拜偶像的中心就在首都，所以你可以了解整个北国都在拜偶像了。整个北国等于说国教叫做巴利，讲清楚吗？国教就在拜巴利了，就像天主教基督教一样变成国教了。这个叫巴利，就是变成国教，所以大家都在拜巴利，大家都喜欢拜巴利。好，再复习一下，拜巴利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要拜巴利？第一个，巴利是管什么？管气候的，管雨水的，管天后的。要不要下雨啊？会不会有雨水呢？要拜巴利。OK， 所以大家都在那个时候都在耕耘嘛，农业社会需要靠什么天吃饭？所以大家都在拜，大家都在拜这个。其实真的是如此吗？不是，以利亚就挑战嘛。挑战在拜巴利的，我不祷告的话，亚哈你注意听，3年半不会有雨水的，只要一祷告雨水就下来，我跟你拼了。当然是如此啊，一祷告之后雨水就没有嘛，一祷告又来了，你看到吗？原来在证明一件事情，雨水不是巴利所掌管的，是耶和华所掌管的。好，再来，巴利呢，拜巴利有什么好处？就是生养的意思，如果你的牛啊羊要生很多，要来拜巴利。记得农业社会，这个些都是他们的产业啊，这是他们财产啊，多少牛就多少的资金嘛，多少的产业嘛，所以他们拜得很凶啊。讲明白了，其实讲穿就是靠天吃饭嘛，靠天，他们指那个天就是巴利，其实已经错误了，这误导百姓都是拜这个，大家为了生存，为了经济，大家都来拜这个，像不像台湾呢？什么都是拜什么，跟经济都有关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候选人上来就第一个要复兴经济，有吗？全世界的王都这样，复兴经济什么？而且背后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你知道那个权势我要得着嘛。 后面呢，其实就很多很多的这些灵界都挂钩在一起，宗教挂钩在一起。台湾的这些人常常都是领袖，常常逢庙就必拜嘛，对不对？要受洗我也可以受洗啊，庙我到照去啊，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了解那个背景的之后，所以你看耶稣要面对这么大的挑战很不容易啊，除非从神来的恩膏嘛，从神来的什么智慧嘛，从神来的应许嘛，从神来的勇力嘛，才可能。好，耶稣呢继续到了最核心的地方，到了拜这个巴力的中心，就是首都耶路撒冷啊，抱歉，是撒玛利亚城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讲来我比你们更热心，你们能拜还冷淡呢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拜的比你们更加的凶，我是最近前的。哇，众民听完的时候一定眼睛睁很大、哦、哇好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好，现在我们要来给巴力献大祭，我们要能够做大酒啊，那种做酒啊，我们就来做这个来，那叫巴力的众先知都来，然后呢还要众什么，还要众这个祭司，还有什么，还有这庙祭，全部都来，只要拜巴力的全部来，我们要开一个巴力大会，我们要做最大的祭献给他。好，再来呢讲一句话，来，不可缺少一个，凡是不来的必不什么得火。哇，耶稣呢这样行其实是有诡计在当中的，圣经中诡计了，其实就是什么兵不厌诈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会不会把他吸出来啊？会不会引他们出洞？不会的啦，就用这个引他们出洞。好，凡是进要来拜巴力全部来，全国上下全部集合在首都，好像只有在总统府一样啊。哇，百姓要十字派哦，哇，从东到西北到南支派，哇，全部要来到这个总统府一样，大家都要来参加这个叫做筵宿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于是耶稣差遣人呢、啊，走遍各个支派，十字派哦，好，从旦呢哈啊，在这下面呢啊，这个地方从北到南，反正拜巴力都到齐了。好，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妙，他们进了巴力庙。巴力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挤满了人，请问这个庙大不大？你想到全国吗？想到十字派吗？所以这个首都你看那庙多大，然后还挤爆、啊、你看庙已经很大了还挤爆、啊、所以大家都在拜巴力嘛，你可以看到吗？所以我说这个是国教不是吗？整个庙叫巴力庙，挤到水泄不通。像我们台湾呢、啊、台湾怎么这样子啊？庙挤的水泄不通啊！每一次啊，这个过年呢、啊，你看到他们那个日子一月一号的时候要挤破，有没有？哇！然后一开始的就在奔向祭坛，有没有？你看到这个什么抢头香？台湾是不是这样子、啊？哇！挤破就这样子、啊，要那个叫啊，要什么哇？就是如此，整个都被误导，国家都在拜巴力啊，从前边到后面。挤满的人、啊、好，接下来二十二节，耶稣就吩咐掌管礼服的拿出礼服来给所有这些人穿。请问礼服多不多啊？要很多，全国这么多人来，多不多啊？多。所以这个礼服啊，平日就要预备不是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？怎么知道真心的拜巴力，假意的拜巴力，或者是有混在里面的拜耶和华的？我怎么知道呢？穿嘛，对不对？穿红的啦。哦、还是不穿红的白的，不是蓝绿咯，这是不一样的衣服。你看穿就可以什么分别出来嘛，一样的，在审判的日子来到之前，我们要穿起基督的公义的外袍。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披戴什么公义的外袍，要披戴基督很重要，那个是耶稣的宝血，你要披戴出来就可以分别为圣。OK， 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全部的拜巴力，全部都觉得哇，要穿礼服，好开心啊、哦！好，给拜巴力的人穿，你看到吗？说一片，可能不晓得什么颜色，不晓得了，也许是全部都红色嘛，就一片红啊，或是一片绿，全部都在拜巴力的，没有穿的代表什么？就是没有拜的嘛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延伸下去，耶户跟利甲的儿子就是约拿达，刚刚讲过了，利甲的族群他们是不拜。巴力只拜什么耶和华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耶户一定会跟利甲讲，这只是什么计谋，这个只是什么战略，我们进去不拜真正的偶像，我们只是什么用这方面吸引他们来。 OK， 所以你看到吗？这只是一个方式，一个献祭的方式，但是我心里面是什么 敬拜耶和华的。OK， 看到这个地方吗？所以他们的计谋是要完成的，他们不是真正的在献祭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他们去献祭，那是献祭之前，其实耶户将军早就安排他的人马80个人在庙外啊。你看到全国这么多人呢，80个人要砍到手都快，而且要很厉害的嘛，一定是刽子手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很厉害的，全部都很厉害的精兵呢。啊，你看他们在朝拜的时候，80个都在外面。忽然间他们两个去献的燔祭出来之后，他们还在庙当中，他们80个人就进去，一个一个杀，杀得遍地都是流血啊。然后呢，你看没有一个人逃脱，全部都死在当中。好，这些你看见就是他们灭绝的这些敬拜巴利的祭司，敬拜巴利的先知，敬拜巴利的庙祭，敬拜巴利的群众，全部的灭绝的。哇，也是一日之间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还有哇，一故事往下，他们26节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什么烧了，代表全部灭绝，不要留下任何的偶像，任何看得到的偶像全部灭绝，好像是圣别礼拜一样，全部清干净。最后你看到一个标记号，27节，毁坏了巴利的柱像，拆毁巴利庙作为什么厕所，把它画起来。哇，这很特别哈，所以每一次当以色列百姓在那边蹲厕所的时候，会想到什么？哇，这曾经是拜巴利的地方呢。哇，很是大家觉得是拜巴利是非常风光的，现在呢，为什么变成厕所呢？可能孩子就问妈妈了，问爸爸了啊，就很简单嘛，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又脏又臭的事，叫做厕所，不是吗？他们就这样，在神眼中就是又脏又臭嘛，叫做什么厕所嘛。所以每次在那边蹲的时候，就想到这个事件，每次都在想到这个事。这个叫巴利庙，这样叫巴利厕所，然后再挂个巴利厕所。你看到这个庙很特别的吧？变巴利厕所。好，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得胜的一个记号。好，这段的故事当中，这第三段又给我们什么样的真理？好，几段来。第一个，斩草要除根，记得斩草要除根，不然呢，春风吹又生，没多久又来了啦，没多久又来又长出来了嘛。所以我们用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记得我们生命当中也不少的偶像，要拆就拆到底，要赶就赶到底，要释放就释放到底，这样明白吗？除了王就是指魔鬼撒旦，这些呢都要完全的赶出去，再来他的这个徒子徒孙啊，这些大鬼小鬼呢，全部要赶出去，让我们的心呢是清理干净的状况。好，这个就是下定决心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发现到我们在第二个，我们看见要拆偶像，请大家记得要拆偶像。除了赶鬼之后，还有关于偶像的这些看得到的，你看那个这个柱子有没有柱像啊，全部都要清理干净。代表说像我们信主之后，家里要圣别礼拜，家里面有跟你过去你拜偶像的跟异教关系的，无论是什么书啦，无论是看得到的偶像啦，不管多么这个昂贵，全部都要拆除，因为在神看起来就像厕所一样，听清楚吗？厕所如果不干净，一定是长蚊虫出来嘛，会再回来的，所以一定要圣别礼拜。所以信主之后我们要圣别礼拜，你家里面是不是有过去你拜的东西啊？是不是还有这些录影带啊？是不是有这些珠啊？有这些什么咒语啊？这些本子啊，经书啊，全部都要清理干净，才不会再有给魔鬼的地步。好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，好，盼望大家能够知道。好，最后一段呢，我们看到耶户他的情况，神怎么样报答他，他为神热心，神有没有为他来热情呢？是有的。我们一起来看到29节到36节，29，预备，请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
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。耶和华对耶户说：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， 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直到世代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，不离开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，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边境，乃是约旦河东激烈全地，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，就是激烈河巴山的加德人、流便人、马拿西人之地。耶户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和他的勇力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耶户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撒玛利亚。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。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，看到耶户的人生的结果哈。好，有些东西是很多的提醒，很重要的提醒。来，这边讲说，好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从这个伯特利到但呢，都拜金牛犊。好，这边出现只是有两次哦，第一个是在29节，第二个呢在什么31节？怎么样？好，这边讲到这个是代表说什么呢？耶户他不是完全人。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有勇力的将军，后来变成了君王，神大大使用的器皿，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完美的人。所以大家认清楚，原来人都有罪性，都有缺点，都有软弱。他可能为主立大功过，但是他的人生当中还有不少的缺点跟软弱当中。所以我们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们看自己看别人都是如此，要有怜悯的心。再怎么伟大的领袖，其实也不少的缺点，不是吗？有不少的什么软弱，不是吗？所以要常常为领袖来祷告啊，包括牧师也是一样，包括师母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有很多软弱，需要大家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守望，互相的支持跟祷告。我们当领袖都不完美，天下人间没有一个完全的人，只有主耶稣基督之外。天下人间没有完美的王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所以我们单单跟随他，不要因领袖而跌倒。好，我们要单单注视效法耶稣，这是这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再来你看到吗？他说他这个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，就是他第一代的王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使整个以色列百姓那个根就一直到现在。什么样的根？什么那个罪呢？就是从北到南让他们能够好敬拜，那就立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设立在北边，一个设立在南边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呢，就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神，只要在北国就可以了，不用回到什么南国。这是人的私心，不要人来到神的殿来敬拜，所以用个牛犊嘛，金牛犊。好，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？金牛犊代表拜金主义，金是 money 的意思，金牛犊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呢这么勇力，但是在这方面是他软弱，是什么呢？ Money， 看到这吗？ Money。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领袖如果要胜过试探，特别是要为他祷告，不要贪财，不要接受贿赂，有没有？我们常常不少听到这些什么政治领袖怎么在这个方面都跌倒了，在哪个地方呢？在 Money 这个地方。好，拜金牛犊，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事。好，接下来神对耶户有没有正确的评语？对他人生有什么样的热情的回报呢？30节是有的。耶和华对耶户说：“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因为你做什么事呢？办好我，什么叫做办好我？就是我要你做的事，你做得太好了，叫办好我。哦，圣经直接讲叫当 well， 你做得很好 ，good job， 做得好。”就你一个，你看清理所有清干净了，你真的是我属灵的清道夫啊，全部清理干净，你做得太好了，你办我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好，你读到现在有没有读到好像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比较多吗？那到底神看为正的事是什么？出现了吗？看到吗？圣洁， OK， 专一侍奉耶和华。你看到什么？圣洁专一侍奉耶和华。 OK， 他做的工作就是如此。再来，照我的心意带亚哈家，那他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国位，直到几代呀？四代。照我的心意是第二个特质。好，除了我交代你的事，你去做。再来，你照我的心就是摸我的心。好，我要除灭亚哈家，你真的除根了。接下来呢，我的祝福要临到你，从你开始，还有你的子孙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孙子、你的曾孙子，包括你总共有五代都要当以色列的王。等于说宣布新的朝代来了，就是耶户朝代。这耶户朝代在北国的历史当中是最长久的朝代，最远的最久的朝代。前面那几年有七天就死的，有没有做两年做一年的吗？可是到北国最稳定的就这个朝代。从哪边开始？从耶户开始，因为他是敬畏神，单单侍奉耶华，那带领全国复兴，单单侍奉这位神。好，所以神的祝福他到了第四代，就从他自己到下面四代下去就五代了。你看总共快要一百年的时间，是最辉煌的时间，是神祝福的时间在当中。好，再来三十一节，我们再讲一遍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华以色列神的律法。好，这个是他的软弱。只是有出现不尽心，圣经告诉说 not careful， 不在乎了，不在意上帝的话。前面一直抓住上帝的话，有没有？因为国难当头，哇，要清理很热情。可是现在当王的慢慢出现一件事情，不尽心遵守神的什么话？看到这个地方吗？好，如果不遵守了神的话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看到三十二节，那些日子代表说不遵守上帝话语的日子，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。什么叫割裂？就是兴起了哈薛亚兰呢，在这个东北边的亚兰国又来入侵攻击以色列。那个割裂就代表侵占以色列，在以色列的约旦河东北的地方。你看呢，他们本来都是各个支派的土地，全部被割裂了，得说割卖土地了。哪时候开始？这边讲告诉我们，不尽心遵守神的话。好，读到这边有没有提醒我们什么事？来，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每一个领袖是完全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领袖而跌倒，因为你知道你的救赎主就是一个，叫做耶稣基督，他是完美的王，就他而已。你读到现在有没有读到？有没有读到你心里面了？每一个领袖是完美的，所以你不要有假象说，哇，我以为这个领袖是哇，在国家选出来是完美，你永远找不到完美的领袖跟总统。再来，教会也是一样，请大家记清楚，所以不要因为领袖绊倒，那个是最傻的事。除非你完美嘛，我们也不完美，想明白吗？第二个真理，请大家记得要看重神的话，胜过所有一切。当我们平安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忽略神的话，就开始不冷不热。这是提醒我们的事。你看耶户前面很好嘛，一直抓住以利亚的应许啊，谁讲的话，可是到最后呢？你看，不再全心，这么讲的，不尽其实不全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。他前面就像火车头一样，哇，冲很快啊，达到目的地。可到最后呢，没有遵守神的话，就是那轨道呢，没有继续往前铺啊。你看到最后，你看到吗？只是到了第四代，哦，就结束了啊，继续又再拜金牛犊，非常可惜。然后呢，国家的土地又被割去了。分裂了。好，但是很感恩的是，我看到三十四节，耶户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什么勇力，都被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。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迹啊，那个勇力是英雄事迹。好，那还有英文叫 achievement， 这个字是说他所成就的事啊，他所成就的事代表什么呢？原来只要我们为神大发热心的事，都被神记下来了。相对的，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事，会没有什么好记的。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要读自己的墓志铭，一定要知道那个墓志铭要被神写下来的，就是你热心在神的事里面才会被记录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只要你愿意对神热心，神要做的事都会被记载下去。那个叫 achievement， 成就神国的事都记载下来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人生有限的时间呢，我讲过了，如果是70岁的话，你的日子呢，从第一刻开始到结束，总共25,550天呢。这么有限的日子，我们怎么样来成就上帝的工作？你自己要会算，你就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10章来感恩。我们看到耶户后来就当成王，主啊，谢谢主，让我们看见这历史的故事，也提醒我们很多宝贵的真理，帮助我们都能够一辈子数算这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让我们善用我们的日子，在这日光之下为主大发热心，来奔跑属天的道路。也求你使用每个人，在每个地方来为主来发光，每个人都是有用的，只要站在对的位置，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发挥神的工作，我们就会被神所记载。谢谢主帮助我们丰富教会，凡是进来的都被圣灵所充满，凡是进来的被圣经所充满，一辈子都来荣耀神的名字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开声来赞美他，我们开声来仰望我们的神。